欢迎收听忽然婚姻第439期第13届图灵奖得主罗伯特·弗洛伊德。历届图灵奖的得主呢，通常都具有高学历、高学位，或者是绝大部分都是拥有博士学位，数学啊或者什么，这不足为奇嘛，毕竟他们是科学家又不是唱歌的啊。因为创新型的人才，你基本上是，尤其在科学界，创新型的人才你就要学很多东西嘛，你必须要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还有非常非常广泛的一个知识储备，因此呢，你接受良好的教育就理所当然嘛，这肯定是的。你如果做创业呀，或者唱歌，去抖音上唱歌，可能不需要博士学位，甚至你有了博士学位，你反而还放不开哈，你这个是吧？孔乙己穿上长衫了，你就不可能做出很多，哎，让老百姓喜欢的东西，比如说哪个大鼎什么胸口碎大石什么的，这个你让博士去肯定干不了，所以他们的影响力实际上是有限的。但是呢，这一次这个人哈，当然也是一个学历非常好的，就是1978年这个图灵奖得主，他是斯坦福大学计算机教授，他以后成为了计算机大学教授啊，他是一位自学成才的计算机科学家，他是没有计算机学位的哈。这个罗伯特·弗洛伊德呢，他是1936年6月8日出生的纽约哈，他毕业于芝加哥大学，并不是说传统意义上的数学啊，或者电气工程啊，或者计算机工科相关的专业，他读的什么文学，并且在1953年的时候，他获得了文学学士学位。因为你20世纪50年代初期嘛，美国其实不是很景气啊，就业这个竞争也比较激烈啊。弗洛伊德，你这时候作为一个文科毕业生的话，这个就业是相对来说困难的哈。他自己说的，为什么我们这里好像是文科就是好像就业难一点，在中国好像也是这个样子，相对来说相对于理科哈，就是在万般无奈之下，罗伯特他找了好多好多的职位总是不合适哈，罗伯特最后只能找到了一个小职位，就四处寻觅之后，宾夕法尼亚州的西屋电器，他选了西屋电器做一个什么打字员工作。这家电器，西屋电器非常出名啊，后来西屋电器做什么？做汇钱。哎，你这个怎么汇钱？你说，哎，他为什么西屋电器搞成了这个汇款公司呢？哈，这个大家可以去查一下，因为这个与节目也实在是就是不大干哈。就这家电器制造商呢，他给了罗伯特一份非常非常基础的工作，就是打字员，计算机操作员，打字员。虽然听起来，哎，计算机打字员，好像是有点关系啊，但是这个职责就是程序员编写好的程序啊，你把它做什么？他那时候写程序都用卡片穿孔机嘛，一个卡片，那个那时候你不是写完程序，而是你要在纸卡上打卡，打上一个卡片。他做的这件事情就这样，先把这个卡片，然后人家他打好了之后，然后叠放在读卡机器上就结束了。他就做这件事情，就是说做一个打卡跟放卡片的一个这么个工作，然后呢让计算机进行输入一遍运行程序。在西屋电器公司担任这个计算机操作员之后啊，他就对这个计算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觉得哦，有这个东西好哦，虽然是学的文学好文科，但是他还是想继续研究，因为这个工作跟另一个职位非常相似啊，当时是就是你不知道计算机为什么能运行，但是呢，哎，我在外面放个卡片它就能运行了啊。他对这个事情想它为什么运行是吧，显然的话非常有好奇心的罗伯特不满足于在这个机器面前要放撇卡片是吧，他一定要想搞清楚背后的运作原理。因此呢下班之后他就去上这个去他学校里去听这个计算机相关的课程，就白天上班晚上去这个去听这个旁听哈，并且呢然后就计算机的门外汉，然后文科生，然后竟然在1958年的时候听了好几年课哈，然后又获得了一个理科的学位，并且厉害了哈，1958年获得这个学位。但是他在获得学位之前他就已经决定要离开这个西屋电器公司了，他就找工作，然后他就去了这个装甲研究基金会，就芝加哥的装甲基金研究会叫 ARF， 然后找这个看看有没有机会哈。ARF 觉得这个 年轻小伙子问他读什么文科，他说我还在学计算机，虽然就是脸上自信满满，但是呢还差两年才读到那个理科的学位哈。但是呢他说你会做什么，他说我会计算机操作员罗卡片是吧，那好那就再在这里罗这个卡片吧。罗伯特想反正也是搞这个啊，因为在西部电器也是搞这个，然后在这里呢至少还可以造计算机，但是此时他已经了解计算机了，他已经开始给这些程序员提建设性意见，告诉你哎，这段代码写的不对，好你要修改一下。然后 AIF 终于知道哦，这个年轻人不只是会罗卡片还挺会编程，是个计算机专业人才，马上呢就说这个别打卡片了是吧，比竟然比程序员写的还好，就给这个罗伯特提供了一份程序员工作的岗位，这个就是第一份程序员工作，也是他踏入计算机界取得的第一次的实际进展。他不是1958年获了吗，他1956年就离开了，有两年时间，这两年的时间呢他就一直在读这个芝加哥大学的理学学士学位，然后读下来了嘛，又有文科又有理科，好文理双修，然后他的这个知识储备更丰富了，加上不断的练习哈，他的同事也是非常好，这个人非常好，包括这个高德纳斯的好朋友啊，那个计算机编程的艺术里不停的出他的名字，这是最多的一个，就是这个罗伯特，因为他的好朋友关系非常好，更让他对这个计算机领域然后慢慢的就越来了解越透彻嘛。在1962年的时候又跳槽了是吧，就是叫什么小庙装不住大佛是吗，然后他在1962年的时候就被联合电脑科技公司看上，然后就说哎，能不能当我们公司的这个 CTO 啊，类似于这种 CTO 是吧，因为当时你当 CTO 肯定是钱很多嘛，就超过了普通程序员的这个工作，更重要的是他也看到了这个计算机行业未来嘛，他已经特别厉害了。在1965年的时候他又从这个公司啊，然后觉得已经在公司里做的也差不多了，已经造出电脑来了，他就被卡耐基梅隆大学聘为副教授。这一年的话他刚刚29岁，你看看他又成了副教授啊。三年之后1968年啊再度升迁，成了全世界最知名的学校之一斯坦福大学的教授，这个就非常厉害了。我们要知道像谷歌、雅虎、惠普还有一大堆哈改变世界的这个科技公司创始人中很多都是斯坦福大学嘛，包括商业公司啊，都有商业公司都有斯坦福大学校友的身影。然后呢就这么一个高等学府，然后他就去里面当了教授了，当了正教授，跟这个高德纳斯同事了是吧。如果说这个开挂的人生不需要解释，这个罗伯特也是哈一帆风顺，他在这个行业中实在是太厉害了。为什么这么厉害，我们看看为什么这么厉害咱们不知道，可能老天爷规定他这么厉害，但是我们可以看看他做了什么事情。他这个弗洛伊德迅速崭露头角还是在于他下班之后不去那学习，而不是去躺平啊，或者但躺平也不错哈，我并不能并不能鼓励大家都卷是吧，我们这里你想去读书还人家不让读呢，所以呢这是老天爷规定的哈，老天爷规定你出生在那个地方才行啊。首先他就不停的在研究嘛，因为那时候计算机刚刚起步，他在诸多的计算机科学领域然后也就做出了非常非常创造性的工作，包括在算法这个领域啊，包括程序设计语言领域啊，还有自动综合，就是自动程序验证还有编译器啊，他都有自己非常非常厉害的那个。这里又不得不说一个，对，我在电台里经常鼓吹这个编程语言，它真的很厉害，叫 Algo 这个编程语言。你会发现基本上前几个这些伟大的图灵奖获得者都搞这个语言，真的很厉害，没有人很少有搞其他语言，就是 Algo。他呢也是，他在1962年的时候也就成功开发了什么 Algo60 这个编译器，最早的之一吧，并且呢他还优化了一下，使得编译生成的目标代码占用的空间更少，运行时间更短是吧。此外呢他对语法系统也进行了非常非常系统的研究，首次提出了就是说我们大家学编译原理肯定都知道吧，叫优先文法，还有这上下文文法都是他搞出来的嘛，就字底向下分析， 做这个编译器处理的。这时候有人说，哎，他做了什么事情，人家做编译器还就已经很厉害了，是不是？然后还有我们在算法领域，大家一定除了快速排序，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排序叫追排序，就他搞了。还有另外一个排序，追排序也是，哎，我想想啊，追排序是他跟另外一个人一起的，这应该叫威廉姆斯，弗洛伊德跟威廉姆斯是在1964年共同发明了著名的追排序。我们面试的时候啊，基本上都会考一个什么算法，就是 quick sort， 就快速排序算法。这个快速排序算法是谁弄出来的？就霍尔哈，就是英国学者霍尔。最高效的两个排序，一个就是追排序，还有一个是快速排序，就这样。这两个排序有多出名呢？就面试的时候你经常要面试，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快速排序啊。当然你在白板上写一个快速排序，所以呢你如果面试的话一定要不用看这个他写的这个追排序，追排序也非常厉害，但他这个快速排序非常厉害啊。此外的话，弗洛伊德还提出了就最短路径，大家知道吧，就是就叫弗洛伊德最短路径优化算法。这个它是基于动态规划的一个原理，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啊。这个我们这个你的地图上什么东西很多都要用的这个弗洛伊德的算法。很多人不能说很多人，反正有几个嘛，有几个说，哎，我怎么不知道这个图灵奖获得者呢？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只关注那一块啊。就像我的话经常关注计算机啊，然后我就知道了图灵奖获得者。你不知道也并不意味着他不厉害，也并不意味着他不出名。你说我怎么就不知道他有什么用呢？比如说也是这个最短排序算法，有人竟然也不知道，就是高德纳这些东西啊，这些人他的计算机中真的很出名。你说他跟我现实有什么意义吗？其实比如说你这个GPS 导航，你导航的话里面有个最短路径排序算法，就有可能是用了他的。包括我们每天都在用的，你到银行上登录 APP 啊，或者是你的这些加密啊，任何东西啊，加密之后，比如说 HTTPS 这些加密的这些东西啊，很可能就是哪一个图灵奖得主做出来的。你非要说，哎呦，他没有用过他的软件，这些人并不是靠写软件，他也并不是说我要发明一个编程语言，编程语言这玩意发明的人多了去了，可能编程语言在这个世界上有5000个编程语言，或者有10000个都有可能有的。什么中国人的编程语言，什么山东人的编程语言，湖北人的编程语言，有的是。但是呢，能够做出第一个编程语言呢，比如说大家都在模仿 Argo 这个编程语言，是吧？这就非常厉害，他做出来的第一个，你只能叫有中国特色的 Argo 语言，有山东特色的 Argo 语言，是吧？你其实大家都在模仿这个，所以第一个搞出来的反而是最厉害。你说他为什么现在不用了？他用或者不用都不影响他的伟大地位。为什么？因为他已经融入了其他所有语言之中，你知道吗？比如说融入了 C 语言之中，我们就喜欢去争嘛， C 语言呀好啊，还是 C++ 好，还是 Java 好，还是 PHP 好， Python 好。你就会发现这几个编程语言他们的语法都是什么 Argo 规定出来的。所以呢 ，Argo 语言给了这么多图灵奖获得者，这个是有原因的，并不一定说，哎呦，因为 Argo 之前那编程语言是什么？就是 Fortran， 然后对啊 ，Fortran 还是 Fortran 的这个巴克斯嘛，上一期讲的 Fortran 呢，他参与了这个会议 ，Argo 他参与了制定 Argo 语言，他也是因此，不只是因为 Fortran， 他也是因为这个 Argo 语言也算是之一嘛。你看这个弗洛伊德他也搞这个 Argo 60编译器是吗？好像说多了，很多人就是觉得好像跟我没关系，其实是有关系也没关系是吧。这个就跟那牛顿一样，牛顿他不搞出这个重力这个定理哈，牛顿定律的话，那人还不火了吗？不是牛顿之前人也活着，也知道一块石头砸头上被砸死，只是你不知道砸死到什么程度，知道吗？这些计算机也是这个样子。你说他可能写不出微信来啊，或者写不出抖音啊，或者你没有办法让你去看小姐姐扭屁股，但是没有他们，也许有其他人是吧，但是确实他们也挺厉害的，是不是？你说那 OSPF 算法就是抖音小姐姐扭屁股的那些数据包啊，它其实就通过 ISIS 啊，或者是 OSPF 这个协议然后跑过来的，他们是做这一方面的。所以呢你觉得，哎，我的这个 你即使你说他哎哎，好像我那个喜马拉雅还有微信上都会有一些人留言说，哎，好像他不出名，这个图灵奖哈，这个获得者就夸大其词没有意义。即使你发的这个数据包，其实就已经用到了他的 OSPS 服务办法。你骂他的这句话，或者你瞧不起他的这句话，他已经跑了。这个人写的那些协议，并不是他写的这个协议，也许协议是比如说华为实现的哈，但是华为他要实现 OSPF 协议，他不可能出现华为说我这个 OSPF 协议是自己的，不会的。OSPF 协议全世界都是统一的啊，就是 IFC 规定的。就这个 OSPF 协议，你说是谁做出来的？就是获图灵奖的这些人做出来的。我不知道这样能解释清楚这些人有什么意义了吗？他们意义仍然很大，但是不出名，确实是不出名。这一点我确信。比如说我这样十三期中大概出名的就一个人是吧？就高德纳，其他的都不出名。这真的是，就是即使是高德纳比较出名的话，其他的十二个人，我相信很多人都不知道，包括。这一期这个更不出名了啊，其实但我还是觉得讲一讲啊，也许有人觉得哎，有一天他突然想起来想，哎，第十三届图灵奖到时候看看罗伯特弗洛伊德，也许他收到这篇文章或者什么啊，也许可以看一下。这个人他有很多嘛，前面我讲了这个算法啊，他弗洛伊德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开创了一个领域吧哈，其他的都是你说算法，大家不都是一样吗？动态规划算法不用弗洛伊德，我就用霍尔的算法，是不是都可以嘛？但是有一个确实他做的，就是你如何确立程序的意义，你写这个程序你如何表达和描述你这个软件的逻辑啊，以及你如何去测试程序是正确性的，就这是一篇论文的，它是1967年，他就在美国数学学会上。然后发表了这篇论文，然后这篇论文影响非常深远，他就是说如何确定程序的意义。这篇论文是这个就是叫 Lisp 那个麦卡锡1971年的图灵奖获得者，就是看了之后大为震撼是吧，确实麦卡锡很多场合都会提这篇论文对他的影响有多震撼，然后呢甚至影响到了他对整个程序的思考。他就在麦卡锡在1963年提出的就是递归程序，然后作为程序模型之后啊，他突然发现了可以不用递归程序，然后用弗洛伊德这个好，他就觉得非常非常厉害啊。就是麦卡锡对这个人是，你想想科学家对另一个科学家的赞扬，确实我们可能不知道是什么，但是你让一个伟大的麦卡锡也是个伟大的科学家，对他表示出赞扬，那就说明他真的很厉害，不是我们说的啊，美女你好漂亮，其实。也许不是那么漂亮是吧，但麦卡锡确实很厉害啊。麦卡锡提出的一些方法就是有一些不足之处嘛，但是这个弗洛伊德就把他给不足之处给什么给补全了是吗，就是麦卡锡的不足之处是说，因为我们很多是以命令方式来写的软件嘛，包括我们用赋值语句啊或者条件语句啊还有 while 语句或者是那种各种各样的循环语句是吗，如果你用循环定义的话，你去确定整个程序的正确性是不容易的，因为什么，我这个赋值语句条件语句它并不是一个函数式编程，但是呢你像这个麦卡锡这一些，它可能只在 Lisp 或者类似于现在 Lambda Java 中的 Lambda 或者是 Python 中的这个 Python 中也叫 Lambda Ruby 中也叫 Lambda， 它可能做这个程序是正确性的研究用麦卡锡那个方法，但是呢我们很多像你用一个 C 语言你不用那个 Lambda 的话，你用赋值语句啊条件语句这一些如何去判断正确性呢，哎，方式就是用弗洛伊德这个如何确定程序的意义，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嘛。然后弗洛伊德的话他是提出了什么流程图的方法，就在每一个我们都学过的话都搞过这个流程图是吗，就我们现在就觉得好简单这个谁都可以嘛，但是搞这个流程图的话就这个人搞出来的，就是呢他把每一个基于流程图的方法然后确保每个控制只有经过这个流程图的去验证它的一个完备性，他引入了什么验证条件呀，包括各个部分，包括我们是说方框是什么，然后圆框是什么，然后三角形是什么，三角形判断是吧，然后这种还有入口和出口做一个标志，然后呢他只需要证明其中每部分 验证条件成立了之后，人家用论文去证明，你不可能说哎呦猜吧猜吧然后就证明哈。他这个弗洛伊德的方法被称之为什么归纳断言法，就是叫或者是叫前后断言法，这个翻译不同哈，但是我倾向于我学的时候老师是叫归纳断言法，后来我发现哎有人是叫前后断言法也可以了哈。反正意思是这样，就是在每个流程中的每个断点上，然后我加入逻辑判断啊，即为标志，然后就这个样子。但是这个仍然是有一些问题，是吗？就是你看他把为什么会有问题？咱以后还要发图灵讲了啊。后来又有科学家又补足了这个问题，就是归纳断言法并不能完全证明程序的正确性，它必须就是说你这个程序啊一定要正确的退出。比如说我运行了一半，妈的跳出了。比如说我这个除了一个零哈，我们就知道你这个加码中除了一个零，哎呦，这个我程序没跑完，然后跳出了。你说我这个程序是对还是错？错肯定是错的。但是因此呢，你就会有一个叫什么异常是吧？就加码中叫异常判断，这个你就不能整了嘛。因此呢，弗洛伊德也指出了，哎，我这个是有问题的啊，我不能够用这个，程序没跑完，什么出 bug 了，然后出零了，这个东西，然后也就很难去搞这个事情了。同年，他指定了，但后来又有这个什么伊万斯啊，或者是各种各样的哈，各种各样的科学家哈，也是图灵奖级别的人，然后慢慢的把整个叫什么，我们用现在行话就闭环是吗？就是我就把这个理论啊给你补全，然后就可以了哈。后来的话，这个弗洛伊德还跟伊万斯啊，然后合作了一种特殊的程序设计语言，就是叫 FPL， 叫弗洛伊德伊万斯 Production Language， 它是用来做什么？用于编写计算机的语法分析的一些程序哈。然后，这个就非常非常多了，包括你要有标号、站顶啊，有什么东西啊，一大堆。这个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研究一下，但是这个语言没有，就是说。推广开来啊，但是也确实是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吧哈。他在1978年是42岁的时候，就非常年轻了，42岁，他也就获得了图灵奖的这个荣誉吧哈，也被称之为计算机界的诺贝尔奖。在颁发，你想想能够颁发图灵奖的话，其实他们就证明不是水货了，有很多的听众认为他是水货，或者认为。这个图灵奖是水货，那只能说明你可能不太了解这一行，就这样。因为他热爱，证明了这个哈，来自纽约大学的文科生是吧？因为热爱计算机领域，然后也就慢慢的从一个打字员是吧，通过自学也就完成了一个影响世界的伟大成就吧哈。弗洛伊德他是在12月4号，也是在华盛顿州的这个。ACM， 然后接受了图灵奖，然后发表了就是他的叫程序设计的风格。这篇演讲的话，现在你去搜嘛哈，搜这篇演讲就可以了。弗洛伊德就对这个结构化程序设计啊，包括递归啊，或者是协同程序，还有动态程序设计，还有基于规则的一些程序设计，就我们现在编程实际上你很难说哦，我一定要是面向对象编程。比如说你做面向对象编程，你做一个知识库的话，就很难用面向对象编程，你这个知识并不面向对象，所以呢可能就是基于规则的编程会好一些，还有基于过程的，你一个很小的程序你就会基于过程的，反正什么还有基于逻辑的编程，它还有比如说有就是状态转换的，你这个基于函数的，你状态转换可能也有每个领域不同，因为我们这些程序员的话就喜欢争论啊，哦，哪个最好是不是 Go 语言最好，你一听这很外行是不是，真的是很外行，你说你难道什么东西你喜欢跑分，哇天哪，你这很多事情它不是跑分能解决的是不是，就是啊，还有你看我们算这个派是吧，我们算派多少万亿位，你多少个位之后，那你再怎么跑，你跑得过汇编啊？你跑得过这个 Fortune 啊？ Fortune 这么厉害是吧？很多的现在还在跑 Fortune， 这为啥？因为它是一种古老的专门用于计算的这个哈，人家现在 Fortune 也是多核处理器都已经支持了，只是我们不是科学家，我们搞不清楚就是了。所以呢，有时候 争论 PHP 是吧，它非常无聊的事情，只是大家争论的好玩哈。但就是大家还去看一下他这篇论文嘛，就是现在他分享了自己的一些研究成果，他对不同的程序设计风格做了一些比较，并且呢我觉得很好，即使那时候还没有面向对象编程，但是已经有了结构化程序设计，只是缺少了一个面向对象编程哈。他你可以看一下，非常一个非常平和的心态是吧，尽管已经过去了多少年了，40多年了是吧，1978年改革开放已经40-50年了，结束了是吧，已经他这个已经结束了啊，改革开放还越开越大。他的例子可能是我们看这篇论文的话你能看得到，他的例子可能有点点过时啊，但是我相信他的观点还是非常有效的，就是你看一下基于规则的编程哈。弗洛伊德他跟高德纳的工作是非常密切的，就高德纳的著作不是这个讲过他了，叫计算机程序设计的艺术，他是什么评审，而且他的书中啊也多次提到过他哈，提到过很多次。很不幸的是他在2001年的时候就去世了，享年只有65岁，一代伟大的计算机科学家就那样去世了，非常不幸的事情。然后讣告，然后就高德纳还做了讣告的一个叫什么，就不能叫演讲吧哈，大家可以去网上能搜到啊。好嘞，这一期到这里，虽然他不是很出名，但是他仍然是获得图灵奖得主了，再见。